欢迎各位来参加教会历史的这一个课程。
请各位一起翻开圣经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28到29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到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两节经节里面讲到，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当我们福音要传到一个没有听过福音拜偶像迷信的，或者是生活在完全无神的这样的观念底下的人，我们传扬他要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来教导。当我们面对许多抵挡的时候，面对许多逼迫的时候，面对许多的人他们执守在他们传统的宗教文化思想的信仰背景里面，他们有很多坚固的营垒。那这些坚固的营垒我们怎么样去攻破它呢？特别在信仰还不是很自由的时候，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抵挡，面对这些人心里面坚固的营垒，使他们能够降服基督呢？要照着神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我们要有智慧，要靠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用各样的方式能够把众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先从这两节的经节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了解，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预备，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根正教怎么样进入中国。因为当根正教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就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也靠着神给他们的大能大力，也靠着神从天上来给他们的智慧，他们做了很好的预备的工作。所以今天第三课呢，我们要着重在根正教来华。那什么叫做根正教呢？根正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请我们一起看讲义里面的我们的这个图案，第一章的图案叫基督教会树。我首先呢跟各位很简单的介绍基督教的特别是西方基督教的整个发展的背景。那我们从这个背景里面来看，到底基督教进入中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期来进入中国。首先在这一份的基督教会树这张图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晓得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可以说是犹太教的基础。那么在犹太教的基础里面，接下来经过两约之间，也就是说有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他们亡国以后称为被掳的时期。那经过400多年的被掳的时期以后，接下来呢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时候满足就降生了。耶稣基督他降生了以后呢带来天国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天父，同时他把天国的福音传给周围的人，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立了新约，这可以说是教会的根基。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教会的根基。那么教会的根基呢，当时是在希腊文化的这个土壤里面来开始生长。到罗马帝国的时候称为上古的时期，在上古时期当中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个大概是公元29年的时候开始，就是公元29年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开始，然后接下来就称为教父时期。教父时期呢，也就是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那些教父们呢，也就是他把圣经的真理在希腊罗马文化的环境当中来传扬来建立，把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义就是关于基督真理的教义，他们做整理做说明，这是称为教父时期。然后接下来呢，到公元313年的时候称为国教时期呢，就是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容忍基督教有传教的自由这时候称为国教时期呢，通常上古时期就到这个时候。那么在右边这边我们看到西罗马帝国，也就是初期的西罗马帝国呢，到公元476年的时候灭亡了。所以呢，通常我们称为上古时期的话呢，就是从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到第六世纪左右。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称为中古时期。中古时期呢，也就是完全是由天主教，就是由教皇来统治的时期。 那时候欧洲呢，因为政治的局势非常的混乱，只有教会呢是稳固的，教会呢是传递这些知识、文化和信仰的。因此呢，教会无形当中渐渐就介入到政治里面，教会有财产，教会有许多的权利，因此呢，教会无形当中就渐渐的腐化。那这是中世纪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当然中世纪的时候呢，也经过文艺复兴，也经过东罗马帝国的灭亡，然后到了1517年，就是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叫做更正教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呢，不是只有在马丁路德的时候开始，那时候在荷兰、在英国、在瑞士、在许多的地方都已经有许多的人，他们已经看到教会一定要有改革，因为教会呢落入所谓的黑暗时期当中教会呢有许多的传统、许多的仪式、许多的做法，甚至许多教义方面都已经不合圣经的真理。所以那时候呢，马丁路德所提的宗教改革主要是三个最主要的口号。第一个，他特别强调因信称义，就是因着信而称义，不是借着行为，不是借着功德。第二个，信徒皆祭司，也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可以亲近神，可以祷告神，可以仰望神，可以在神的面前为人代求，不是只有神父，不是只有修女，不是只有圣职人员才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也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祭司的身份跟这样的一个心智第三个呢，就是回归圣经，高举圣经，圣经是唯一的权威，不是靠教廷的解释，不是靠某一些所谓神学家他们的解释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读圣经以圣经为我们最高的权威，不能用教会的传统，不能用其他人的教导来代替圣经唯一的地位。那这是改教运动的时候三个最重要的基本的口号。各位会晓得这样的口号、这样的教导并不是独创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马丁路德新创的，事实上是在圣经里面早就有的，但是呢，这样的教导被淹没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这时候呢重新恢复过来。所以呢，当马丁路德领导了这个改教运动的时候，那有人就称为复原教，叫 Reformation。 Reformation 就是 Reform， 就是复原，恢复到原来圣经的准确的教导，所以有人称为复原运动、复原教。那另外呢，比较多称的呢就是更正教。那么更正教呢，就是说更正的过去的错误，回复到圣经里面原来的教导，所以称为更正教。那么另外有一个名称呢叫 Protestant， Protestant 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抗议， Protest 原来的意思就是抗议的意思，我们抗议教廷的传统，我们抗议教廷以人为权威，我们抗议在中世纪的天主教里面教导教皇无误、玛利亚升天，像这样的一些教义呢，我们抗议，我们认为这是不准确的，所以叫 Protestantism。 Protestantism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抗议宗。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用更正教这个名称，那也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把天主教跟基督教分开的话，基督教或者有人称为新教，那么就是我们底下要讲的。那从第三个开始呢，我们主要就集中在更正教，就是新教，也就是改教运动以后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开的这一个更正教，我们会集中在这个更正教里面。那更正教呢，从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那么分为三个大宗，三大宗。我们平时常常讲说宗派、宗派，那么到底宗派是什么意思呢？宗就是说它是三个最主要的源流，其中一宗呢就是信义宗，或者叫路德宗，这是从马丁路德这边来的。1517年马丁路德领导的改教运动以后呢，他就在德国、在北欧这一边呢，主要是日耳曼民主这一边，主要就称为信义宗这一宗。那么从信义宗里面呢，再发展出重洗派。重洗派呢就认为说婴儿洗礼无效，要重新再受洗称为重洗派。那后来渐渐也有近前派，也都是从路德宗这个系统里面发展出来，都是在17世纪。后来摩拉维亚的弟兄会在18世纪的时候，主要也是从西义宗这个系统里面呢渐渐在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西义宗的系统里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有人出来又有一些新的改革，或者有一些新的教导，
有些不是因为改革原来教会的错误，而是呢他特别着重或者某一区的人，某一个地区的人，比如说德国，像Zinzendorf 一个叫 Zinzendorf 这一位，他领导这个敬虔运动，强调说在教会里面应该注重敬虔的简朴的生活。那么这敬虔运动的话呢，又产生了新一宗里面的一个教派。所以我们说宗派，宗派就是说在宗里面然后有几个不同的派。但是呢当我们讲宗派这个名词的时候啊，各位要了解哈，在教会里面，基督教里面的宗派跟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各个武学的这种什么少林派啊、武当派啊、峨眉派的，这是不一样的。在武学里面呢，这些学武的人，他们各宗各派呢彼此是壁垒分明的，也就是说少林寺的人不可以去学武当派的武功，或者是峨眉派的人不可以学武当派的武功哈。但是呢在基督教会里面的话呢，这些宗派事实上呢在基本教义上都是相同的，只是呢在文化习俗、教会的组织领导方式这一方面有一些不同。好，这是新一宗。另外一个大的宗呢叫长老宗，或者叫改革宗，叫 Reformed Church， 或者长老宗叫 Presbyterian Church， 这是称为长老宗。那在长老宗里面呢到了17世纪的时候呢，就有所谓亚米纽斯派。亚米纽斯呢，它主要是针对加尔文的五个基本教义哈，它针对加尔文的基本五大教义呢，它提出一些比较不同的一些看法，就是可以说彼此补充或者彼此再有一些说明的哈，这是称为亚米纽斯派哈，这是长老宗。基本上长老宗也是非常大的一宗哈，后来在英国、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各地成为很大的一宗。第三宗呢，第三个宗派呢，就是英国国教这个宗派。英国国教呢是亨利八世，当时亨利八世呢，其实他不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他是为了婚姻的缘故，因为他想离婚，教皇不许，所以他就跟教皇决裂。因此呢英国国教另外一个名称叫圣公宗哈，圣公宗。那从圣公宗里面再分出来的就非常的多了哈，像我们所熟知的清教徒，这就是反对国教里面的一些教导、国教里面的制度、国教里面的一些原理的，那么他们来反对的。所以我在前面加 VS 的话，就是说是反对的，是反对原来这一个宗的，那么通常前面就加一个 VS 哈。好，那么像清教徒，这是一个反抗英国国教的。另外像英国公理会哈，他们不是说反对英国国教，但是呢在英国国教里面在做改革。因为英国国教呢，它基本上在组织上是模仿天主教的制度，也就是由上而下。全英国有一个全英国的大主教，有一个总主教叫 Canterbury Bishop， 就在 Canterbury 那个主教呢是英国国教里面的总主教，然后呢再分教区，教区里面再有教区长哈，然后才有牧师。那当时呢有一些信徒就认为说应该由一般的信徒来管理教会，不应该是由上而下这种组织，所以呢他们就称之为公理会。公理会呢英文叫 congregation， 那我们现在常常讲会众，会众的 congregation 这个字呢，那么就是公理会他们所用的这个词。他们就认为说应该一般会众来决定教会的事务，不应该是由上而下来指挥，所以他们称为公理会，这是一个宗教改革。后来又有浸信会，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浸信会，也是主要是在英国国教里面来做改革的。那美国的公理会就是美国的公理会呢，就是由当时由五月花号，有没有做美国的五月花号，后来到了美国设立了美国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公理会的这一批人，他们所成立的。到了17世纪的时候呢，有贵格会起来，又对英国国教有改革，然后卫理公会也是在英国国教里面做改革，后来的救世军也成立教会了，所以他们主要是在19世纪初期。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基督教会树，也就是说基督教会树呢是这样在发展的，在根正教里面是分为这三大宗，然后每一宗里面在不断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宗教改革，都有一些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带起了新的一群的会众，这一群会众就组成了一个新的教会。好，这是根正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所谓宗派的原因。 那很多慕道的朋友或者很多基督徒有时候也会问这问题，说你们基督教里面怎么那么多宗派呢？怎么宗派林立呢？怎么分门别类呢？事实上呢，这些宗派呢啊，初期的时候在基本教义上是相同的，但是呢在组织仪式或者是教会管理的方式上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呢有不同的教会的宗派产生。好，那么除了根正教以外，原来的天主教就是罗马天主教呢还是继续发展的啊。他们当然经过改教运动以后，他们自己内部也有一些改革，同时呢也有很多的调整跟修正，那他们就照着这个天主教的方向在进行啊。天主教呢有很多一直到现在为止呢，他们的教义上在一些观念上、啊、还是跟中世纪非常的相似、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然后呢在世界各国的天主教呢、啊、有一点点不同、啊、基本上呢他们都还是在名义上呢顺服于在罗马的教皇，天主教这个系统呢还是承袭下去的。那、啊、另外一个大的系统叫希腊东正教、啊、希腊东正教他们是在公元1054年的时候，1054年的时候呢跟当时的天主教系统就分开。我们晓得公元1054年那时候还没有根正教的改革运动，所以他们那时候主要是因为东罗马西罗马的关系，因为东罗马帝国主要是在东边，所以东边跟西方渐渐就有隔离有距离，特别他们在有一些对教会的仪式敬拜的方式上有一些不同，像东边的教会呢他们就反对西罗马教会里面挂了很多像啊，或者是崇拜圣徒啊，啊，像这一些呢他们认为说不应该有，教会里面呢不应该挂这种耶稣像啊，或者挂圣玛利亚的像啊，或者很多圣徒的像啊，像东边的教会呢他们就反对这种敬拜的方式，所以呢他们跟西方的教会渐渐越来隔离，所以在1054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分裂。所以呢东正教就是希腊东正教啊，这是一支，根正教是一支，还有原来的罗马天主教是一支。那么在英文里面如果讲到 Christianity 基督教、啊、通常呢是指这三个大的系统，三大系统、啊、罗马天主教、根正教、东正教。所以呢你如果对人说 I am a Christian， 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么认真的也会在问你说你是 Roman Church， 你是罗马教会的吗？你是 Roman Catholic， 你是天主教的吗？还是属于 Protestant 就是根正教的呢？还是属于东正教的呢？ Greek Orthodoxy， 就说你是属于这三个系统当中哪一个呢？因为在英文里面，在一般英文里面讲基督教的时候，这三个系统都包括在内的。那当然我们今天是在根正教，就是说我们现在狭义的讲的基督教的这个范围里面。好，我想我们先对这个有了解呢，那我们就能够比较了解在初期的就是根正教来华的时候当时的情况。那么根正教呢，因为16世纪的时候是宗教改革，17世纪的时候呢，那时候还要跟天主教有很多的抗争、啊、因为天主教呢为了要消灭这个根正教的改教运动，曾经、啊、用军队来攻打，还有呢有很多的逼迫，所以那时候呢教会有100多年的时间呢是要稳固的时期。那渐渐到了17世纪18世纪以后呢，根正教的教会跟天主教之间就相安无事了，彼此之间就不再有争斗了。特别天主教还有一个南特诏书，那个诏书里面呢他就宣布说不再用武力的方式来攻打这些基督教的国家了，从此以后呢两边就和平了。那根正教呢就开始发展，就是在德国，在改革宗里面，在长老宗里面，在英国国教里面，就不断的有一些清教徒的运动，不断有一些宗教的改革，有一些属灵的复兴。当属灵复兴的运动产生以后，各位晓得任何时代的宣教运动一定是在属灵复兴运动以后才可能产生。宣教不是一个节目，就说宣教不是一个 program， 不是一种基督教扩张势力的一种活动。宣教的运动一定是属灵的复兴带来人心里面的改变，愿意走出自己原来舒服的、原来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的生活方式，愿意跨洋过海，愿意跨越文化，愿意让基督的爱来浇灌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愿意去传福音啊，从近处到远方去传福音啊。宣教运动呢一定是属灵复兴的结果啊。在17、18世纪的时候，德国有金钱主义跟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复兴运动以后，很自然的教会一得到复兴就一定有宣教的负担，就觉得说这些大好的福音信息我不能一人独享，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愿意去往普天下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事实上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这个大使命的吩咐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但是很少人愿意去遵守。但是当圣灵的工作丰富的运行的时候，很多人就真的遵从大使命的呼召，愿意出去，愿意往普天下去。所以呢，近前主义和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就开始做宣教的工作。摩拉维亚弟兄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团体，他们当中的这些成员们不一定是很高的教育的，不是受过很高深的神学训练的，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平民大众。但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些人，他们除了在近处以外，除了在德国在欧洲附近以外，他们也渐渐到美洲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呢，根正教的宣教运动其实比较早比较有规模做的是摩拉维亚的弟兄会。而且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当初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愿意做任何人，也就是说我到任何人的地方跟他们做同样的人，我也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各位晓得当时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贩卖奴隶的运动。贩卖奴隶呢，不只是对非洲的人贩卖奴隶，其实他们在白人之间，在欧洲人当中也因为战争的缘故，然后就抓一些人来做他的奴隶，好像罗马帝国的时候一样。所以那时候也有所谓白奴，有所谓黑奴，白奴黑奴。那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为了传福音，他们很多人就愿意自己卖身做奴隶。他不是说我高高在上的来向你们奴隶传福音，是他自己就把自己卖做奴隶，然后在奴隶当中做传教的工作。好，除了摩拉维亚以外呢，十八世纪的时候约翰卫斯理的复兴运动，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约翰卫斯理他本来是在英国国教里面，他本来是在牛津大学毕业的，他是按正统的英国国教的训练所出来的一位牧师。但是那时候各位晓得到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呢造成了许多的社会的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特别很多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时候，用很多妇女小孩子来做工人，因为妇女小孩子他们可以付比较低的薪水，要他们做很长的劳力的工作。那很多矿工，很多工厂里面的工人他们工作时间很长，收入却非常的少。那时候呢，约翰卫斯理当他被属灵被复兴以后，他就感觉说他不应该单单在教堂里面对那些衣冠楚楚的那一些贵族阶级或者是中产阶级的人传福音，他觉得这些被忽视的这一群人，他们应该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但是英国国教当时规矩很多，比如说牧师一定要穿牧师的袍子，一定要在教堂里面才可以讲道，牧师不可以在街上讲道，因为这样失去了你的身份。但是他觉得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应该向任何的人都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也向平民大众传福音。所以呢，他就打破了这个英国国教的传统，他就在街上到矿区骑着马传福音。据有人说，他一生坐在马上的时间比他在家里的时间还多，意思就是说比他在坐在书桌前面或者站在教堂里面的时间还多。他常一面骑马一面就准备讲道，一面祷告。那据说他可以坐在马上写讲章的，他可以坐在马上睡觉的，他可以骑一面骑马的时候一面就休息，然后呢他就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骑着马，然后呢就到各个不同的地方。他到街上到贫民区当中，他就拿一个木箱就站在木箱上就讲道。他到矿工的地方去，矿工的那些人衣服都非常的脏从矿区里面出来，然后他们没有很华丽的衣服，可以到英国国教那个雄伟的华丽的大教堂里面去。那么他就在他们矿区里面，在马上或者是站在一个桌子上，站在一个木箱上面，就向他们传福音。那因为他这样的一种平民化的一种宣教工作，英国国教就禁止他做这样的工作。他说你这样破坏了我们教会的传统和规矩，但是他觉得神给他这样的呼召，他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他就开始了一个约翰卫斯理的复兴运动。约翰卫斯理呢本来没有心要离开英国国教，他只是在教会内改革，后来他发现在教会内改革遇到的阻力太大，所以他只好离开教会，他就另外成立了所谓约翰卫斯理的这个卫斯理公会 Wesleyan。 那卫理公会呢到了中国以后呢有很多个不同的名称，比如说像寻道会、美以美会，在解放之前通常是叫美以美会，因为他们另外一个名称叫 Methodist， 那么翻成中文的话就寻道嘛，寻着一个道理叫寻道会，按照英文的音来翻译叫 Methodist， 就翻成美依美会，那么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那后来他们合并了以后，在中国后来到20世纪的时候，有中国的各个卫理公会的教会合并起来，他们那时候呢才称为卫理公会。好，那么所以呢，约翰卫斯理的复兴运动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在卫斯理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有心做海外宣教的工作。那到19世纪的时候，有人称19世纪是最伟大的宣教世纪。19世纪的时候呢，荷兰、瑞士都有许多的宗教改革，他们也派出了很多的传道人。然后美国George Whitefield 他是一个英国人，他是跟约翰卫斯理一起在英国做属灵复兴运动的，但是他在美国传道的时候，在美国讲道的时候呢，也带起了很大的属灵的复兴。另外一位美国本土的 Edwards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位神学家跟一位布道家。另外芬尼他带来的复兴运动，穆迪带来的复兴运动这些呢都使得许许多多的英国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意起来来响应神大使命的呼召。而且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学生在那一段时期里面受到呼召，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这个宣教运动呢，有将近20000个学生呢被神所呼召，那其中有1/3是来中国的。所以也就是说，中国的宣教运动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但还不能够理解，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些外国人要来中国传福音。而且我们都晓得他们很多人都死在中国，他们自己妻子孩子死在中国，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不是基督徒的就很难理解，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就很容易了解，当圣灵的工作充沛运行的时候，很多人就愿意为主的缘故付上代价，那么到各处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中国的宣教运动，特别是根正教的宣教运动呢，主要是在这个属灵复兴运动的背景里面所产生的。当然在同样一个时期里面，那时候在整个西方的世界里面也是一个地理发现、工业革命很多西方国家急着要扩展它的市场他们希望能够到比较便宜的原料来源去得到原料来制造工业产品所以呢，确实是一段帝国主义扩张的时期，也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这些影响。那在这些因素底下基督教呢就进入到中国。